刚才我们讲了一种化学缺陷的种类，是吧？那就是取代缺陷。那么在取代缺陷呢，它主要存在于这个取代性固溶体里边，是吧？那么还有一种缺陷叫填系型缺陷，啊，那么也是存在固溶体里边，存在在这个填系型固溶体里边。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晶体啊，它实际上呢，它都是有空隙的。那么那个空隙里边，它也可能进去一些原子啊。那么进去原子以后，那就是填系型缺陷了，是吧？那么哪些原子能够进到这个晶格的空隙里边去呢？显然从这个几何上来说，那就是小个的原子容易进去，因为那个空隙它很小嘛，比如原子对称的空隙当然更小了。所以我们看，像这个碳0.77 angstrom 是吧？氢是最小的了是吧？0.46 angstrom 是吧？氮、硼，也就是说呢，是这些第二周期的比较小个的原子分子比较小的这些元素啊，碳、氢、氮、硼这些元素，它能够进入这晶格的空隙里面去。进去以后呢，进到晶格空隙里面去，是吧？这有空嘛，进到空隙里面去，形成填系缺陷。那么形成填系缺陷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啊，像这个，这是锆，氮化锆啊，那么它呢也能形成1:1的这么一种化合物啊，氮化锆，那么它是氯化钠型的，也就是它就好像是氯化钠一样啊，大个的原子占据这个氯的位置，小个的原子呢占据钠的位置，填进去了是吧？或者是这个氢化钽啊，这是一种氢化钛，这是氟化钙型的啊。或者氢化钼，这都是氢原子，像这些原子、这些化合物，或者是叫合金啊，或者叫固溶体啊，总而言之呢，它们里边呢都有一些这个填系缺陷啊。那么这些材料、这些化合物啊，往往都是一些这个比这个本来这个，比如说钽和锆这些都是比较耐高温的啊，一些耐腐蚀的一些金属啊。那么，氮进去以后呢，它这个惰性，它这个物理性质就更加改善了啊，更加改善了。那么，不管是填系型固溶体也好，还是取代型固溶体也好，它们的加入都会使得这个晶格呀发生畸变，啊，使得这个晶格呢产生应力。好了，那么我们在我们的科目里边呢。我们可能讨论的更多的啊，是那种填系型的啊，是那种这个取代型的啊，取代型比较多啊，取代型比较多。那么前面我们看到了，有了这么多缺陷，我们要想用一个化学反应方程式写出来的话，把这个缺陷的生成啊，缺陷的反应表示出来的话，那么得有一个方法，那就是缺陷的表示啊。下面我们讲讲缺陷的表示。和缺陷反应方程式的书写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学了这个知识以后，我们怎么样用文字把它描述出来，便于交流啊？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啊，我们已经用了一些反应方程式写了，那它的原则是什么呢？首先一个啊，没有缺陷状态，我们就是没有缺陷就是零啊，没有缺陷就是零，完美晶体就是零，没有缺陷。如果有缺陷的话，那么如果是晶格今天有空位，啊，那我们用 V 来代表空位的意思，这是一种表示方式啊。注意，它不是元素符号，不是钒啊，是 V，就是 vacancy，就是这个 V 空位的这个第一个大写字母。空位，那么在什么位置上有空位？这个空位是哪个节点位置？在这个 V 的右下角下标写一个这个位置啊。如果是这个阳离子空位，那就写阳离子位置；阴离子空位写阴离子位置。所以这个呢，是一个缺陷的符号，它表明了这个缺陷的这个位置和缺陷的这个组成啊。如果是空的，那就是 V 啊，组成就是没有的。如果是填系， 那你这个组成是什么？就是什么，是吧？田系的话必然有一个组成，是吧？那么你这个田系呢，就是这个化学组成，就是什么东西？就是比如银离子，这就是银，是吧？然后下面写个 I 呢就是空隙的第一个字母，啊 ，I。那么肯定来说呢，它只有这么一个田系一个 I 啊就可以了。这是阳离子田系，这是阴离子田系。在有些晶体里边，如果这两个构成晶体的两个这个原子啊或者离子，它们的电负性很相近，比如说在这个 AB 一比一型化合物里边，比如说砷化镓啊、三五族半导体，它都是一个准金属元素，它们两个电负性啊，砷化镓电负性很差别很小，那么这个时候它可能啊，这个两个砷和镓的位置啊，在晶体里面它可能颠倒个了啊，颠个了，或者叫替位了，或者叫错位了啊，本来这个位置应该是砷，结果它是镓来了，镓站上了，本来应该是镓，它砷站上来了，错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用这种符号表示，是吧？这种符号表示啊，上面这个就是它元素的那个缺陷啊，缺陷那个化学符号啊，下边是位置啊，说明这个在 A 的位置上被 B 占据了，在 B 的位置上被 A 占据了啊，这也是一种。那么如果是取代的话，如果是取代的话，那么它的组成是 M 跟 X， 但是呢你来了一种元素是跟这个 M 跟 X 都不一样的，是吧？是一种 N， 那么这 N 呢它占据了 M 的位置， N 占据了 M 的位置，前面我们就是这么用的，是吧？那么如果是等价的取代啊，比如说钾离子取代钠离子，那么它电荷数相等，它取代完的缺陷呢，一价的换一价，是吧？这个缺陷位置上的电荷还是平衡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上面在右上角就什么都不写，或者呢打一个叉啊，打一个叉，打一个叉就意味着这两个呢价态相等，或者是这个两个原子啊，两个原子比如说合金，那么它们两个都是原子混合，没有电荷啊，那么就是打个叉，这是没有电性的，就是形成电荷等于零。如果是离子取代，比如说我一个钙离子取代了钾离子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它有电荷变化啊，那么怎么来看这电荷变化呢？我们这么想，本来这是一个氯化钠，是吧？本来就是氯化钠，每一个钠离子周围呢是有六个氯离子来跟它配位，那么钠离子是正一价的，它周围的那个负电荷呢肯定是跟它平衡的，对吧？所以周围的负电荷是多少呢？形成电荷是多少呢？钠离子是正一价的，它周围跟它配位的那些负离子的电荷总和是多少？负一，对，负一，对吧？那肯定是负一。那么你把这钠离子拿走了的话，那么这个空位这儿会受到多大电荷的一个包围呢？负一呗，对吧？因为它周围是负一嘛，你本来有钠离子跟它抗衡，它中性的了，你把钠离子拿走了的话，那么它就是负一的电荷了嘛，是吧？所以就这么样来计算这个缺陷的电荷啊，这么来计算，就是拿这个缺陷的电荷啊减去你这个离子电荷，去被取代离子电荷啊。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了，你这个本来是这个是钙占据了钾的位置，那么显然这个时候这个缺陷的位置，这个缺陷的电荷呢就是正一，对吧？钙是二价的嘛，钾是一价的嘛，一减是正一了，是吧？那么空位呢，空位它电荷是零，空位本身电荷是零，是吧？那么零你减去它那个离子正一，那么它必然就是负一，所以这空位钠离子空位的电荷就是负一，就是它周围呢有一个负一电负一价电荷包围着它，所以这个空位电荷是负一。因此呢不等价置换和这个空位的离子空位的电荷啊，我们都可以算出来啊。那么如果是负一的啊，一般阳离子这个空位都是负的，因为它周围是负电荷嘛，所以用一个撇就是负一，两个撇就是负二啊，逗号啊，逗号 如果阴粒子周围都是阳粒子嘛，对吧？所以呢，阴粒子的空位，它就是，如果是正一的，有些是形成两个正一，就打一个点儿；如果是正二，打两个点儿。圆点是正的形成点和，逗号是负的形成点和，放到右上角。同样，如果是田系的，那么它是离子田系了，那么这个缺陷它的电荷跟那离子电荷是一致的。比如说甲这个银离子，正一下银离子田系了，那么它就是正一，打一个点正一。如果是氟离子田系了，氟离子负一价的，它填进去以后，它的形成电荷就是负一，打一个撇，是吧？就这样，我们把这个离子缺陷的电荷，我们能算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一套符号来表示点缺陷的这个组成点缺陷组成。这里边包括它的组成、它的位置和它的电荷都包括进去了组成、位置、电荷，要注意这三个因素都在里边，是吧？那么怎么样写缺陷反应的这个方程式呢？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要用这个符号来表示一个缺陷反应那就有一定原则这个原则呢就是这样跟我们写化学反应方程式基本上是一样的。左边呢是反应物，就是你产生缺陷的那个物质，什么物质产生缺陷了，是吧？右边呢是缺陷缺陷就是我们前面说那个缺陷的那个符号表示的缺陷。那么箭头呢就是反应方向，从左往右是正向进行。这里边特别注意的是，在箭头上边有一个机制，就是你是把这个杂质或者说你这个机制是什么写在箭头上头，一定要有机制也就是说我这个缺陷在这个机制里产生的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原则，什么原则呢？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这个质量守恒原则。第二个就是电荷平衡原则。第三个就是阴阳离子紫荆轲个位数的比值与机制紫荆轲个位数比值不变或者叫紫荆轲个位数比值守恒，这三个原则来写化学反应方程式。那么前两个这个我们大家伙跟化学反应方程式写法是一样的，是吧？跟化学反应方程式写法是一样的。最后这一点呢，我们要多说一句是吧？我们举例子比如说先看这个，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缺陷反应方程式呢？在氯化钠里边生成了两个空位，一个阳离子空位，一个阴离子空位，是吧？那这是什么缺陷呢？消特异缺陷。前面讲消特异缺陷吧，氯化钠里边钠离子跟氯离子都跑到这个不是都，就是有一部分钠离子、氯离子跑到这个表面上去以后，然后在体相里边留下来了两个空位一个阴离子空位，一个阳离子空位，是吧？那么就是钠离子空位。钠离子空位呢，它周围是正电荷，对吧？所以它是一个具有负一价形成电荷的。氯离子空位呢，周围是阳离子，所以它有一个正电荷，那么这个电荷是有这个缺陷是有电荷的有电荷的。那么这个缺陷是在哪里产生的呢？是在氯化钠里产生的，所以这是机制在这儿，氯化钠。那么这是一个本征缺陷，对吧？是个本征，它自身的缺陷，而且呢它这个空位的质量等于零，等于就是一个完整的晶体生成了一个带有缺陷的晶体那么根据这个原则完整晶体是零我们前面有完整晶体是零，是吧？那么完整晶体生成了消特异缺陷，那就是这么写。 这么写的话，符不符合我们写这个渲染方式那三个原则呢？第一个，质量守恒。反应物呢，质量呢，我们说是个完整晶体，是吧？没有一个化学物质参加这个缺陷反应，所以是零。那么生成物呢，是两个空位，空位也没有物质，也是零，所以呢，它的质量是守恒的。第二个，电荷平衡，一个阳离子一个阴离子中和了，也是零，也平衡了。第三个，阴阳离子紫晶格隔位数比值守恒，什么意思？就是你生成的这个缺陷的格位，这是阳离子格位，这是阴离子格位，看这个下角标啊，一个钠离子格位和一个氯离子格位，它们的比值是1:1。那么这个基质的这个格位数比值，氯化钠的格位数比值也是1:1，所以呢，这个格位数比值是守恒的。也就是说，在你这个缺陷反应过程中，它这个晶格是不变的。晶格是不变的，是守恒的，所以这个也守恒了。这个守恒呢，是看那下角标要和这个基质箭头上面基质的格位数要比值守恒啊。这是缺陷的紫晶格，是吧？这是基质的紫晶格，比值是吧？得相等才行的。那么这个相对缺陷的缺陷反应方程式，我们就会写了吧？那么下面这个是什么缺陷呢？生成的缺陷，你看，是一个阴离子填系和阴离子空位，这是什么缺陷呢？一个填系，一个空位，这是什么缺陷？弗朗克缺陷，对吧？弗朗克缺陷，一个空位，一个填系。那么填系的，我们就是阴加个 i 是吧？空系。那么是阴离子，当然它电荷就是正一了，就是一个点了。所以这个缺陷符号呢，是这样写。那么空位符号呢？那么显然是这样写，因为它是银的位置上，它是正一价的粒子，那么它这个粒子跑了，这个空位的周围电荷是负一，对吧？所以这个空位是负一，空位是负一。那么这个时候，你看，我这个时候我要想质量守恒的话，这儿一个银粒子，这得需要银粒子吧？所以这边你得有银粒子，对吧？得有银粒子，先把这银粒子写上。电荷不平衡，现在，对吧？因为是只有一个正电荷，这个银离子在银的位置上，电荷是等于零的啊。你这银离子在基质的位置上，这个是电荷等于零的，是因为它是自个儿在自个儿的位置上，当然是电荷是等于零的。周围有负离子跟它平衡，是吧？所以等于零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它这是正一形成电荷，这边是零，这时候电荷肯定不平衡。我们先不管电荷啊，那么先看这个时候啊，它有一个天系，就边上有个空位。那么这个空位有一个银离子格位了，但是氯化银呢，它是有一个氯离子格位，有一个银离子格位，所以这个格位数比值不等，对吧？这个它没有氯离子格位啊，所以呢，显然呢，我要加一个氯离子格位。